2月22日，在 A 股休市阶段，全球股市虽有结构性回落，但整体向好。在亚洲，韩国股市继续高歌猛进，在 AI 硬件公司的带领下，持续创出历史新高。截至2月20日，首尔综合指数已超过5800点，年内涨幅接近 35%， 雄踞全球榜首。而日本股市在经历了高市刺激上涨后，开始进入调整阶段，春节阶段变化不大。美国市场 AI 冲击还在继续，但负面影响慢慢收窄，纳斯达克等三大指数在近期有明显回升。科技巨头里，除了英伟达股价相对稳定，多数科技龙头还在磨底，此前强势的谷歌也已经回调了 10%。 而欧洲股市则走出了和美国完全不同的态势，英国、西班牙等国的指数连续创出新高，德国、法国股市也颇为强势。需要注意的是，2月10日多家媒体报道，欧洲最大资管公司、手握 2.8 万亿美元资产的法国东方汇理资产管理公司已明确表示，将减少对美元资产的投资，加大对欧洲和新兴市场敞口。如果欧洲投资者集体转舵，欧亚市场无疑是最受益的。再看大宗商品方面，截至2月21日收盘，伦敦银大涨超过 7%， 黄金上涨超过 2%。 与此同时，原油的年度涨幅已经超过黄金，成为近期最强势的大宗资产。截至2月20日，布伦特原油年内涨幅已达 17%， 超过黄金的 15%。 而与中国资产相关的市场走势则相对弱一些。2月20日，香港市场开盘，恒生指数跌幅超过 1%， 再次退守60日线，恒生科技跌幅超出预期，下跌近 3%， 创2025年7月以来新低。看盘面，以腾讯、百度为代表的传统科技股继续走弱，而大模型加机器人等科技新贵则继续走强。受央视科技春晚影响，机器人、大模型公司开始全面爆发，阅江、速腾、巨创、优必选等公司涨幅从 6% 到 20% 不等。大模型公司智谱、 Minimax 也走出了超过 10% 甚至 40% 的超强表现。这些概念公司不赚钱，但估值高。阿里巴巴等传统科网股持续低迷，主要因为传统业务持续烧钱， AI 业务竞争激烈等多重因素让市场失去了耐心和想象力。另外还有个利空信号需要注意，2月21日OpenAI 正告知其投资者，目前的目标是到2030年总算力支出达到约6000亿美元。而就在几个月前，其首席执行官山姆·奥特曼曾宣扬1.4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承诺。虽然 OpenAI 在2025年实现了131亿美元的收入，超过了100亿美元的目标，同时资金消耗为80亿美元，优于90亿美元的预期，但 OpenAI 大幅下调总算力支出目标，被市场普遍认为对于算力硬件而言是一个大事情。毕竟 OpenAI 作为全球头部的人工智能公司，算力资本支出的大幅减少，那么利空的信号就很明显了。当然，对全球市场影响最大的还是接下来的这条消息。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川普政府实施的相关大规模关税措施缺乏明确法律授权，被判定为非法。最高法院以6票对3票的投票结果做出了这项裁定。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中有6人由共和党任命，其中3人由川普任命。川普大骂对方不爱国，但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则表示自己在捍卫司法独立。我们没有所谓的奥巴马法官或川普法官，我们拥有的是一群非凡且敬业的法官，他们尽最大努力为每一位出庭者伸张正义。虽然被法院判输，但川普依然选择硬刚，宣布将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在现有合法关税基础上对全球额外加征 10% 的进口关税，为期150天。紧接着第二天，川普又宣称将刚宣布的 10% 全球进口关税上调至 15%。 川普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作为美国总统，我从即刻起将针对各国的 10% 全球关税提高至法律完全允许且经过法律检验的 15% 水平。此外，川普还提到，许多国家几十年来一直在敲诈美国，却从未受到惩罚，直到它的出现。很多人可能有疑惑，经过川普这一通操作，关税到底是多了还是少了呢？此举对中国商品又有什么影响？这里我们做个简单分析，可供各位参考。首先，我们得知道 最高法院取消了什么？被取消的是川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加征的全球对等互惠关税，其中对中国商品的税率为 10% 至 34%， 这部分关税被裁定违法，立即停止征收。那川普又加了什么呢？他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对全球进口商品额外加征 10% 的临时关税，随后又调整到了 15%。这 15% 是可以在原有合法关税，如301条款对华关税、232钢铝关税的基础上叠加的。此时，我们得从两种情况看。情况一，普通中国商品主要适用于301条款关税。之前是301关税的 7.5% 至 25%， 加对等互惠关税的 10% 至 34%， 而现在变成了301关税 7.5% 至 25%， 加新 15% 的临时关税。以中间值估算，之前这些商品的综合税率是 38.25%， 而现在综合税率下降到了 31.25%。 所以对大多数中国商品来说，关税是下降了，但仍远高于正常水平。情况二，钢铁铝等特定商品也即适用于232条款关税的。之前232关税 25% 加对等关税 10% 至 34%， 现在是232关税 25% 加新 15% 临时关税。以中间值估算，之前综合税率 47%， 现在综合税率下降到 40%， 也即对钢铁铝等商品来说，关税也是下降了，但依然维持在高位。一句话总结，对中国出口美国的绝大多数商品而言，关税水平是下降了，但这并非回到原来，而是从一个极高的非法关税水平降到了一个仍然很高的合法关税水平。需要注意，尽管贸易法第122条可以立即生效，但税率上限仅为 15%， 无法继续上调，且有效期仅150天，除非获得国会批准。如果想要长期实施，则需要川普政府通过232条款和301条款发起调查，但这些都需要经过冗长的调查程序，不再能一键加税。此前川普政府之所以没有优先选择这些分行业分条款的政策，就是因为其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而时间对于目前的川普政府来说无疑是最宝贵的。虽然我们不能排除川普可能还有其他可以动用的政策工具，但毫无疑问，其政策成本和灵活度都会大打折扣。并且在此之前，许多国家是基于关税威胁才被迫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的。最高法院裁决后，这些协议的合法性和持久性将受到质疑，伙伴国可能选择毁约或导致重新谈判。直白地说，只要有挑头的，就会有一群国家跟风，这是大概率会发生的事情。毕竟在国际关系上，利益永远是第一优先级，这就意味着目前的贸易协议稳定性将受损。此外，美国政府的关税很可能从全球一刀切转为点对点打击，未来的贸易博弈将重回行业性调查。例如针对钢铁、汽车、半导体等诸多特定领域，这时候就会出现美国最常见的绊脚石现象。如前面所述，很多政策工具虽然赋予政府加税的权利，但要么有时间和幅度的限制，要么需要在国会获得通过。在美国，一直都有一个庞大的游说集团。游说集团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组织，而是由退休政客、企业与资本方、智库、非政府组织，甚至外国利益代表等组成的游说团体。游说集团针对的目标既是美国政府，也包括国会。最高法院的判决等于把贸易纠纷的皮球踢回国会，而这种权力回归意味着游说集团的力量将显著增强。简单说，就是未来的关税政策将更受制于两党政治博弈，而非总统个人的意志。接着让我们把视角转向国内。2026年春节作为中国开年最重要的消费窗口，情况如何呢？据联合早报报道，商务部数据显示，假期前两天，全国重点零售和餐饮企业日均销售额较2025年春节前两天增长 10.6%。 相比之下，2025整个春节期间的零售餐饮销售额增幅为 4.1%。 2月15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商圈客流量营业额比去年假期第一天分别增长 23.2%、 33.2%。 截至15日，重点平台年夜饭预订量增长 80.7%， 酒店住宿交易额增长 32.7%， 租车订单量增长 54%， 冰雪游消费增长 1.2 倍，避寒游消费增长 68%。 春节内需明显有起色，一方面源于假期错位和延长，另一方面也和潮流变迁息息相关。据央视财经等媒体报道，2026年春节主打反向过年，即小城市到大城市过年，父母随着孩子过年。据中国之声报道，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春节假期前往北京、上海、成都、广州等多条反向过年航线火热，机票预订量倍增。其中飞往北京的旅客中，60岁及以上旅客比2025年春节假期同期增加 1.6 倍。此外，我们知道白酒历来也是春节消费的重要指标，但2026年春节白酒消费两极分化，茅台和非茅台区别很大。据媒体报道，春节前近三周，茅台销售额环比增长 32.3%， 飞天茅台的批发价格从2月9日的1680元每瓶温和上涨至2月21日的1715元每瓶。据机构跟踪，目前茅台经销商渠道的发货进度已经达到全年销售目标的 30% 以上，而去年同期约为 25%， 渠道库存较低。一位茅台经销商表示，2026年的销售比2025年好，但经销商不敢囤酒。所以总的来说，今年国内的春节消费初步来看整体比去年好，但能否就此反转仍然有待观察。